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5月26号，星期天，农历是4月17号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。哎，你好。喂。
啊，师傅你好，听得见吗？
听得见，你请说。嗯。
啊，师傅你好，那个就是想请教你几个问题。
嗯。
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位同修啊，他修了一两年了，有抑郁症，有强迫症，啊，还有情魔，现在就是现在见一个爱一个，然后呢，现在已经喜欢上一个已婚的男人，但是他不能控制自己，念经都不好好念了，一桌只念一张小房子。
嗯，
他曾经打通过师傅8次电话，
嗯，
也曾经许愿每个月要度10个人，放生也很精进，但是他从今年起就没有做到，就是许愿度了50个人，每个月他没有做到，然后他脑子里现在天天想着钱难的，还想自杀，所以想你师傅能不能给他指正指正。
这个就是在他许愿和渡人的时候他已经走偏差了，所以我跟你们讲得很清楚，做任何事情不要过分，做自己做得到的事情才能许愿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许愿的话你就会走偏差，你听得懂吗？
啊，听得懂。
哎，所以做人也好，做事情也好，就是说千万不要去许这种自己做不到的愿，否则的话会有护法神麻烦的，听得懂吧？
哦，是的，是的。
嗯，听得懂。嗯，听得懂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现在像他这种情况，像他这种情况，完全就是已经着魔了，已经着魔，魔在身上了。嗯嗯嗯。
是的，因为他以前也渡了很多的人啊，但是就是他现在这个可能就是魔在身上，他根本连念经都不怎么好好的念了，他现在一直想自杀什么的，所以。说就是能不能那个帮他去这个心魔，到时候我们请他听这个录音可以吗？
这样很简单了，实际上这种心魔上来了就上来，你把他到时候请走了他就走掉了，那就人会恢复正常的，就像精神上不正常一样的人一样，所以没有关系的，实际上你跟他说叫他也不要紧张，像这种就是第一有冤结在，第二呢他本身自己在渡人方面啊，自己可能会走偏差，就说这种想法啦怪怪的，或者就会有魔上身，第三呢渡的人的质量太差啊，然后呢讲话的时候呢可能会出偏差，讲错了很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，还有呢就是许的愿太大，像这几点加起来的话，那魔上升的话很正常的，明白吗？嗯。
哦，明白。
嗯嗯。
明白。那他现在怎么做才能那个恢复呢？因为他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说要装点小房子，一定要装点，他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去好念经，一个礼拜只能念一张。
嗯，
那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帮助他更加好一点呢？
这种情况下首先最简单了，要赶紧要请观世音菩萨帮忙，就是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，嗯，我一定将请将我过去的功德先用在这个去除这个业障上面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，我一定会啊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把身上的这个冤结可以化解掉啊，然后呢再说啊，我以后还会更多的学佛修行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帮我把那个身上的冤结化解掉。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呢并不是完全他的问题，就是说到了一个人的劫的时候，那么你再加上自己很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加在一起就出大事了，有时候呢如果没有劫的时候你就不出事情啊，就是因为劫在所以他才会出事情，所以这种主要是许愿，愿力非常重要，有了愿力之后菩萨同意了，那个灵性很快就会跑掉了，你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师父开始。
但是
这样我是觉得好像
但是你一定要叫他求观世音菩萨的，千万不要乱求，还有渡人的时候以后不要乱讲话了。嗯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师傅开始。师傅，就是最近啊，有些同修，好像我觉得最近好像可能这种情况很 啊，就是曾经修得很好的度了很多人的同修，最近都有一些状况。比如说另外一位同修，他梦见到这个地就是下面的那个寺庙去参观了，然后里面有很多人在审罚，他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的。然后呢，他看到一位法师耳垂非常的大，跳到腰这里，然后这位法师就过来跟这个同修讲，他说你也可以耳垂这么大的，但是呢你自己没有恒心，没有目标，功德都被你漏掉了。
嗯。
然后这位同修的确他最近状况不太好，那个早课念的时候也经常打瞌睡，然后他梦到这个梦之后，他第二天就一次性的一下子念了49遍的礼佛。想问问师傅，他就情况下一下子念49遍礼佛需要配多少张小房子才可以呢？
没关系的，他最好呢小房子给他念个10张。
好的，师傅，就是那个，我想问一问，就是我们怎么判断在弘法方面做些什么事情是自己有能力做的，什么事情是自己没能力做的？因为这种情况会到一些同学，他们可能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，或者是这段时间梦境不好，这个到底是提醒自己目前没有能力来做这些事情啊，还是说是菩萨给我们的见解来考验我们，看我们到底是勇往直前？还是怎么样？这个时候该怎么调整自己啊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很简单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如果你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而我去许愿去做了，这个实际上你就叫违愿。一个人自己要做得到的事情才能做，比方说你从来跟人家接触很少，朋友又很少，你能说我一个月度50个人吗？你肯定连朋友都没有50个，你怎么能度50个人呢？那个这种愿力本身出去了就不正常，那么这样的人就不能得到加持，而且不会有愿力的再现，也就是说他没有愿力转化为成能量和动力，让他能够化解很多的矛盾，化解很多的灾难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乱许愿，非但没有如愿，还要下去。所以台长一直跟大家讲，希望大家许愿要适可而止，要根据自己的愿力，要认定我做得到。像有些人就说我这辈子一定会吃素的，结果他吃的素没多少，一个月两个月坚持不下去了。要看看自己的恒心有多大。菩萨为什么能够许大愿？因为菩萨有恒心啊，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人家菩萨的愿力多大，而我们是凡人，我们本身还没修成菩萨，那我们怎么能许这么大的愿呢？你能做到吗？做不到的事情就叫妄语啊。你想想看，跟菩萨讲话你做不到是不是妄语啊？你可以说我是发心很好，要记住，发心是发心，果是果，因是因，你今天这个因造下去了，不一定代表你就有这个果实能够得到。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，我做不到的事情不要随便发心，只有我做得到的事情我才能发心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学佛当中做不到求不到，然后呢自己又怨自己，慢慢时间长了呢，这个不灵那个不灵，他就退道了，退道心了，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明白，师傅，就是比如说有的同学他真的是很发心的度了很多人，帮助很多人，然后他在这个帮助别人的同时呢，他是以一种什么心态去做？就是他是以一种自己能够跟他接触，去体会他的苦，比如说人家想自杀，他跟人家谈很久，去体会他的苦，然后从发自内心的用一些佛理或者用真心去帮助别人。但是就是慢慢的随着度的人很多了之后呢，他家里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不顺也会出来，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当中过程中有一些什么状况发生了。因为师父曾经说过，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发心的去弘法，菩萨一定会加持他的。那么他现在比如说家里整个环境不太好，或者是家每个成员都不太好，这个是修行路上的一个阻碍呢，还是说他必须把它克服掉更勇往直前，还是说他现在没有能力做那么多事情应该停下来调整一下呢？这个同修自己也是比较矛盾的，因为他以前做的事情很多，可能至今可能在想是不是还应该这样子做下去。
小姑娘，你问的问题很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台长说的一句话，如果你去问 任何的专业人士或者法师，他们一定说你有魔要克服，要继续，因为他们是发过心的，而台长是实事求是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能渡这么多的人，你没有这个能量，你这个船就会翻掉，而且连你自己都会受害。所以台长一直说，渡人渡人要看你自己的渡，如果你没有这个量和这个度，那么你怎么能救度众生呢？想一想，有多少人想帮助人家最后被人家拖下水，有多少人想救人最后被人家拉下水。不是说你救人就能救到的，救人是一个愿力，但是事实还是事实。你为什么去救有些人身上很有各种各样磨难，有鬼啊，有灵性啊，为什么你救不到他？因为他的灵性非常的大，你要是救他，你必须帮他承担很多的业障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有一些人哭哭啼啼是你个朋友，他到了赌场欠了人家很多钱，最后人家要追杀他，你看他可怜吗？是你的朋友，你去渡他了，接下来人家说啊，你要帮他忙，来你还钱，你还不出的话，你跟他一起被人家追杀，你听得懂吗？
啊，听得懂。
所以台长学佛叫你们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说我要渡人我要渡人，没有能量要自渡渡人，先把自己渡好了再去渡别人，自己都渡不好再渡别人，那你一定会惹上灵性。所以你如果自己度好的话，那你至少也是一个阿罗汉果，也是一个自修为者，对不对呀？如果你能度到别人，那么你是菩萨，你是佛。那么问题，你现在的能量也只能保保自己，那你这个命根当中就成不了菩萨。所以本身你求成为菩萨，那也是一种愿力。就像很多人一样，脑子很不好，记性很不好，明明读书读不好，他非要去读博士，他非要去读研究生，到最后非要成为教授，那他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所以要根据自己量力而行。那么这个量是怎么来的呢？也是根据你自修为而来。如果你天天的在学佛念经，我还没有度别人之前，我先把自己修啊修啊修啊，修到很有能量的时候，那你就能学佛学菩萨去度人了。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一个是你的愿力，一个是你真正能不能做到，那两个都是需要的。如果单单有愿力做不到，那就是妄语。如果你单单自己能做到，你又不去许这个愿力，那你等于没有这个能量。就是这个人有力气，但是没地方花，就等于这个人没有力气。这个人有能量，但是他从来不救人，他就是没有能量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开始。师傅就是说，那我们在许愿的时候，许的是那个尽自己一切能量，帮助有缘众生修行心灵法门，这样的话是比较合理的，比较如法的愿力，对吧？尽自己的一切能量。
对，这样是比较如理如法的，因为尽自己一切能量，就是自己的能力有限，你只能就这么些。但是呢，你救的少，你当然得到的也少，所以这个就是成正比的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拼命做，做到后来他反而砸锅了，就这个道理，明白了吗？
啊，明白明白，谢谢师傅开始。那我们就要好好的随时调整一下自己。师傅，另外想再问您一个问题，就是您之前说那个有个同学啊问您，如果消业障，比如说现在是30%的业障，他要消掉10%。您说可以一波108张的小房子这样子去念，这个是您针对他个人的提出的建议，还是说针对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念啊？
基本上如果这个人有30%的业障，他就不停的消消消消消，他的愿力应该把它全部消完，而不是说我去消10%。他今天提出来说我要消10%，他可能就消掉5%或2%。如果他说我要把30%的愿力、30%的业障全部消掉，那你10%是肯定稳拿的，明白吗？
啊，明白。那我们就是可以许愿108张一波的这样子去念，专门为了消业障，可以吗？这样子
完全可以，虽然是对人家的，但是对你也是适用的。
好的好的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开示。
嗯，
师傅，那个我另外想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，有那个一个同学之前相亲过，然后这个对象呢，他就是除了他自己，其他人都希望他们能够结婚，然后就同学不愿意谈，就没谈，后来就没有联系了。然后同学最近突然望见这个男的给他家里面下了聘金，是不是说这个人本来跟他应该结婚的，现在就硬掉了，不会有什么了，对吧？
在梦中是吧？
对的，梦中下聘金给他家了。
嗯，那么说明他的命根当中这个事情已经正在形成当中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那是，而且现实中他跟这个人已经不联系了。
不联系一样，因为他命根当中有嫁给他的，但是呢，也就是说他过去已经硬掉了，现在继续开始。
啊，那这个比如说梦见这个聘金是1万多块钱，那如果同学想把这个事情化解掉，不想让它发生，他需要念小房子吗？
要，那就念解节奏，因为不可能发生了，有可能就是说他本来这个时间他还能跟他好起来，还会跟他好，但是这个时间已经过了，已经没戏唱了。
明白，可以念解节奏是吧？
对，
这个解决就是可以泛泛的化解，还是一定要指定跟这个男的念呢？
应该可以指定跟这个男的，因为他的命根当中如果跟这个男的有缘分，他直接报他名字比较好。
就是说这样念了之后，他本来他念了之后反而在一起了，就是他就想把这个事情化解掉，那就可以报他名字化解冤结，对吧？
完全可以。
好的好的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开启，我没有其他问题了，感恩师傅。
好，
师傅祝您那个预祝您下岗法会圆满成功。
好，谢谢，
再见。
好，再见再见。好，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
你好。
台长你好。
啊，
我请教一些问题啊。
啊，
台长，那个有个同学他念经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经文在往上升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
这是好的，往下就不好，往上升是好的，
是
跟菩萨接通气场了。
就接通气场。
嗯，
可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，一般不是说，假如有灵性上升，那就是一般都是指亡灵了，就是过世的。那假如说这个人，假如说超度小孩，他说上次跟他说是投猴了，而且现在就开始在弄他了。那这个是因为他一般投胎以后，他就不用抄小房子，也就不会再梦见或者什么。这像这种现在已经开始弄他的，这是什么含义啊？
没听懂你的问题啊。
就是他那个操作那个做胎的小孩啊，他台上跟他说是已经投了个猴子，说他晚年就是说还要继续操作晚年，否则晚年很痛苦。那就是说他而且说现在那个猴子就开始在弄他了，所以一般投胎了以后就不会不做不到梦了。
你肯定没听清楚，投胎了不可能的，投胎了是不会再弄他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猴子他投胎投了一个猴子，他死掉，因为猴子的寿命很短，只有十几年嘛。
嗯，
他肯定比这个人死得早嘛。
对对对。
那这个冤结没有化掉，他如果再到地府的话，他可以知道他上辈子是谁欠他害他的。
那就说这个。
他就是可以，就是等于第二次的话，他可以再去找他麻烦的，是这个含义，听得懂吗？
这个猴子可能已经死掉了。
因为猴子最多活8年呢，10年最多了。
对对对对。就这个意思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丢包是丢麻烦，那假如说丢钱包是丢掉麻烦，那个丢其他东西，假如说丢大的包或者什么。这些是不是也是丢把麻烦扔掉啊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是梦中还是现实当中？
梦中。
梦中如果丢东西，那是一大堆麻烦，真的。
丢的东西包越大，就是麻烦丢掉的越多，就是。
不，并不是这么说，就是找不到了，不是丢掉，找不到了就是麻烦。如果自己去扔掉，那是好事。
丢掉了反而有麻烦，扔掉就是好事。
对。
他刚才说的呢，就是那个愿许的太大，就不管是违愿也好，那是妄语也好，那就是不是说他魔已经再生了，还是说容易着魔？
没听懂。
就刚才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同学问不是，前面不是那一般就是许愿许的太大，那是不是有两个含义，一个要么是违愿，要么是那个妄语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个是是不是说魔他身上已经有魔了，或者说容易着魔？
妄语和那个
违
愿都是一个类型的，因为你做不到你许的这个愿，你就是妄语；因为你做不到你许的这个愿，你就是违愿嘛。
对，
不是一样道理吗？
对。
啊，然后这个什么着不着魔，就是说你已经做了这个，一般魔不会来，就是护法神要惩罚的呀。
啊。
啊，因为你已经因为通过这个愿力，你得到了很多不该得到的东西嘛。
嗯。
因为你是有这个愿力，所以才能得到的嘛。那么你违愿了之后，你当然会受到惩罚了。
嗯。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买房子你是用那个贷款的，对不对啊？你跟他说我肯定还得出的。
嗯。
你把房子买下来了，你以为是你的啦？到时候你房钱还不出，人家银行不就把你房子卖了吗？
对。
不一个道理啊。
嗯。
哎。
那就说主要是护法神要惩罚。
啊，对呀。
不受着魔，不着魔。
啊，不是的。
嗯。那他还有一个就是说。这说那个水晶就不能家里乱放，就是容易惹灵性。那么有的人他身上带着那个这个水晶，而且是不同的颜色，他说那个不同的颜色代表就是不同的作用，他可以跟那个水晶对话，而且在黑暗的时候人少的地方他还可以看见东西，那是不是说这个人也有点通神啊，或者是开
这个人已经跟水晶里边的鬼魂接上气了，根本不是跟水晶，而是水晶这个东西它是有灵性的，就是说已经被灵性占据了这块水晶了
啊，
所以他跟水晶能讲话，实际上他不是跟水晶讲话，是跟水晶里边的一个灵性讲话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跟颜色没关系的。
有啊，不同的颜色会进去不同的灵性的呀。
那他说那个，他说他因为把这个水晶放在那，他说他是保，就是保佑他的。这个就是说，
你不要讲了，
神
保佑他了，保佑得了不啦？鬼已经跟鬼讲话了，马上就倒大霉的。
嗯。
一个人能够跟阴阳两极能够全部搞好关系的。
嗯。
很难的，如果鬼上身的话，这种人还说哎呀我受到保护，实际上已经被鬼磨住了。
那像这个人他原来是很喜欢钓鱼的，现在当然他不敢钓了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？
有什么关系啊？
就是说他原来钓鱼的跟这个现在就跟可以跟神那些神什么对话，就说
啊不是啊，更神经了，人家说神经嘛就是这个，我告诉你不要开玩笑。
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一般清明节不是4月5号嘛，那些今年是4月10号，这里面有什么玄妙
没有？这是节气
啊，就是
节气的变化，它会有时间不停的调整的。
嗯，
哎，这个没什么的
啊。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一般不是精神病什么。